MFC 只专注冲压和钣金行业。
您身上有哪些软件，或者企业应该上哪些软件来完成它经营生产？因为肯定是要有数字化、智能化，把像这种再结合在一起，才能谈到这个整个一套智能经营生产这个系统嘛。所以杨总，你有什么建议呢？
孙总呢？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在谈这个话题的营养，为什么呢？我们有几个概念，我想区分一下。我们经常在很多企业那里谈的几个事情：经营化、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化。
对，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你会发觉现在我们一直在这几个概念当中啊，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混淆的这么一个效果。或者说我们每次跟别人谈的时候说，哦，那个你软件上了没有？上完 UPK 上精益了，或者是精益上了没有？把客户软件上软件了。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一问题，就是到底什么先走，什么后走。就好比说是我们叫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我们到底应该让企业怎么先走。包括德国提出的所谓的工业4.0这个概念，一定实现1.0、2.0、3.0，直到现在基本上成熟情况下，非常谨慎的提4.0，提了一半的时候发觉，哎，不对，我的这个通讯方面还没搞清楚，又回到了5G加4.0这个时代。所以大家都在补充的情况下，或者说，我们必须先找到我们的基础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讲的，这个目前情况下，我觉得不太适合谈这个软件的事情，而是应该再回到我们最基本的话，就是经营生产怎么做。经营生产怎么做好以后，可能才需要跟大家在讨论，哎，到底什么样的软件或什么样的 ERP 或什么样的 MS 是适合这个？
你这个不对哦，现在上软件很热的哦，很热哦。
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寻求，就是说哪个软件比较适合我们。哎，像我们比如说10个人、20个人、50个人、100个人工厂，什么样的管理软件对我们更加合适一些？所以这种刚性需求还是有的。那么，杨总呢，可能是一个，就是说搞企业也是这方面经验比较足，也在做这方面的事情。那我觉得今后的几期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系列化了之后，把一些具体的问题抛出来。那么什么样的软件比较适合呀？
就你刚才讲的，孙总讲了，1.0、2.0、3.0、4.0，1.0你都做不到，上什么软件呢？
对。
但是有一个话题我可以讲一下，就是现在其实我发觉有一个东西倒是可以先做起来的，什么呢？就是一些信息的数字化，它不是软件，它更多是一种报警系统。
我可以截一句吗
？OK，
就是说上软件最好的就是 Excel 吧，
就是相当于把过去由员工，以口头形式或者以书面报告形式报给老板的一些报告，以 Excel 作为基本，产生个表单，再以表单来进行这个比较计算，得到一个是与否的，那产生绿灯红灯的形象，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一下。
上软件还得分企业而谈，
对对对，
你自己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你已经做到2.0了，3.0了，很好了。那自然而然的，你就要去做 ERP 了。
水到渠成。
你自己身处的一个位置，连 Excel 报表你都没有。上来就直接上 ERP， 那我请问你2.0在哪里？你3.0在哪里？你的数据基础在哪里？
就像
人员基础在哪里？
就像个孩子本来都刚刚在爬，然后妈妈说：“你现在过去学3+3=5。能不能啊？可以，好不容易3+3=5了，然后呢？3+4.7会不会做？不知道。
不过其实还有一点啊，我想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同时进行不是不可以。那作为企业的决策者，甚至企业的拥有者，你有没有足够的决心？把软件、把 ERP、把经营生产、把管理提升
混在一起。
同时做，你有没有这个决心？你下得了下不了这个狠心？你要下得了这个狠心，没问题。
还是要
怕下不了这个狠心。
我的理解方式还是要老板你要下这个决心。老板你不做彻底的改变，下这个决心的话，其实你上任何软件，上任何这个，没有意义。
我把上软件比喻成一个美女。是身材是这样子的。这是你的成本，你一开始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你是腰部是很细的，这时候你的成本，我指你的成本啊，尤其是人工成本，那你上了软件的过程中，你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年，会到臀部这个位置，你的成本会剧增，这个阶段很多企业坚持不过来，
或者谈了一半以后老板直接砍掉，
对，他发现成本升高了，他升高是一个过程，
嗯，
是一直下去到腿部就变得比上面腰还要细，
嗯，
啊，你的成本会降低很多，
嗯，
但是中间这个过程很难熬，
嗯
嗯，有很多企业熬不过去，就说哎呀，企业把 ERP 上了放在那里了，流于形式，
嗯，
就变成了一个记账工具了。
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嗯，
由于企业本身内功不足，
嗯，
所谓的上的这个 ERP 软件或上了 MES 软件系统以后，
嗯，
你会发觉，特别是我们钣金厂，我们钣金厂最典型特征，多品种少批量，快速化的反应，
嗯，
经常推的问题在于哪里？就是产品都已经出厂了，
嗯，
上了软件以后，这个单子还没写。
这个
不是一家两家。
回到精益生产的话题上来，
嗯，
小批量多品种是我们钣金厂的特色啊，
嗯，
批量大了之后很多就改冲压了，
对，
小批量多品种是绝大部分钣金厂的特点。那么我们做精益生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持续提升，持续改善，
嗯，
看你
啊，那我请问你在做精益生产的时候，你的持续改善在钣金厂怎么去应用？做十个没有了，改型了，做了50台又没有了，你怎么去持续呢？你怎么持续改善呢？
其实两个方面，一个精益，一个是 ERP， 都会面临问题。
嗯，
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现在很多大厂，包括是我们所谓上的一些，他们一些甲骨文也好 SAP 也好，这种大厂，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很典型特征，就是他们一定是以一个特定的产品、特定的批量、特定的客户，然后产生一个特定软件进行拉动。
嗯嗯，
换句话说，我这是叫有的放矢。什么有的放矢？我有一个目标，然后通过那目标，我设定了一系列的改善方式，其中 ERP 是一块，改善是一，精益生产是一块，然后最终达到一个效果是，我的这个年化率或者我的一年下来之后效率提高多少多少，我的加工率到多少，这是一个非常明显指标。钣金厂现在面临最大问题在哪里？在于是你如何去量化你的评估标准，量化你的精益生产改善效果。
基础数据，
你的基础数据好，我说我做这篇活啊，这批活我用了4个小时做完了，下批活用7小时做完了，7小时是好吗？不一定，为什么？7小时活不一样，
嗯，
整个一个
对
你缺少一个 reference， 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参考，你的参考坐标在哪里？这是目前在钣金厂其实面临这个精益生产最大的问题，包括上软件也是一样的问题，
嗯，
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不能消毒市履啊，这个市面上有好多好的产品，好多好的 ERP 都适合，但是问题他们到底是适合大批量、大批量少批种，还是少批量多批种？到目前为止，实际上这一点实际上一直是我们困扰钣金从业者的一个最大难题。一个精益，一个是 ERP， 到底哪一种东西适合自己？到现在为止，我相信不论是我们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在摸索。
哦，那看来我听两位的这个聊天啊，其实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原来我们对精益生产做过一些，杂志上也做过一些系列化的，但是呢，我觉得没有像你那么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他的一些建议给提出来。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孙总可以把精益生产聊得这么细的、这么精的，也是第一次。看来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还是有意义跟价值的。那么杨总，你觉得下一步我们钣金企业，你可以从精益生产这个方向怎么走？更加合适一些，比如说大企业它应该怎么样一个模式，规模在50个人以上的怎么走，或者100个人以上怎么走更加，那我们更多的钣金企业，孙总你知道的，50个人以下的他怎么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提高自己的产品品质，这个杨总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包括孙总你有什么一些，你在行业内也是这么多年了，你有什么一些建议跟想法？
其实我们公司啊，走了这么多年，我们公司是既搞了精益生产也上了软件啊，这个我们都是在搞的，
两步都在走。
啊，目前我们在
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还是同时？这很关键。
很不幸，软件在前。软件在前。
弯路走过一步。
全部是一个坑一个坑趟过来的。嗯，目前我们在自主研发一款 MES 系统。
嗯，
我觉得还是说，想找到适合自己的。我觉得市面上的好多软件不是很适合我们。
嗯，
跟我们现在的规模呀和我们的现状啊不匹配。你说到怎么样说让不同阶段的企业做提升，不同阶段的企业做提升，首先还是基础数据的问题，基础管理的问题，
基础管理
一定要把基础管理夯实。基础管理是基础，你没有这种 reference 啊，老孙讲没有 reference， 没有最基本的这些个做参考，你怎么去 度量你所做的这种管理提升也好，你做的精益生产也好，你是提升上来了呢，
嗯，
是不是？
嗯
啊，有些坑我觉得我们都是行业内人士，我不想说每一个坑大家都要重新趟一遍，能去缩短这个时间是最好
最好的。其实还有一个我想提一句，就是永远不要把精益生产作为是阶段性的一个项目
啊。对对对对，
精益如果你真要做的话，可能这个从这个厂出生到这个厂哪一天被卖掉或者转手，精益必须持续不断进行下去，否则的话精益不要做，
就改善啊，从一点一滴，
你说的
一
个持续的改善，
从一点一滴开始。
嗯
嗯，你十个人的企业，那么我先把 BOM 做好。
嗯，
我是不是说我的工程师，
嗯，
既是工程师，
嗯，
又是生产管理者，
嗯
啊，又是折弯的那个人，
嗯，
那个师傅，
嗯，
虽然他可以一个人多角，
嗯，
但你基础数据是装在他的脑子里面，直接告诉下面的员工做，还是说他形成了一个相对准确的媒介，纸质的也好，还是电子的也好？能够有记录。
我倒要插一句，这个事情到我回想起在2005-06年时候的事情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钣金厂的这个一个格局啊。
嗯，
钣金厂现在毫无疑问有个老板在那里哈。
嗯，
然后接下来一般在生产体系的话，我们分成了在坐在办公室里面的工程师，
嗯，
跟在底下操作的操作工这么一个阶层。
嗯，
你会发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想这个结构是怎么完成的。后来我仔细后来考虑一下，想到当年的2005-04年时候状况，有没有想过在那个时候的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是愿意去生产干活吗？他是不愿意的。所以不愿意结果呢，就造成了什么呢？我们在钣金厂里面人为的把职业做过了一个很严重的割裂。
嗯，
这个割裂在于是当时由于是两个情况，愿意说会说英语会看图纸的工程师少啊，不会什么东西的那是有愿意干活的工人多，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是一个工程部跟这个生产部，
嗯，
这么完全对立的
非常
两个团体
架构组
成。所以这个理念呢，随着我们钣金设备企业的不断的增加，然后再往外面布道，形成我们整个钣金界，你会发觉大家都这样一个格局就。